欢迎收听 Voyage 科技日报，每日为你精选最重要的新闻。本节目由 Voyage.com 支持播出。
听完今天的新闻，你会知道：第一 ，AI 数据中心上演金融危机前兆，万亿美元投资或引爆系统性风险。我们要分析这场由 GPU 债务驱动的 AI 豪赌会如何引爆新一轮金融危机。第二 ，AI 搜索结果被推荐投毒，企业自封第一就能操控大模型，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这种新型推荐投毒攻击将如何颠覆我们对信息的信任。第三 ，AI 虚拟世界挑战8500亿美元退货黑洞 ，NVIDIA 算力成为关键。我们来看看这种镜面级虚拟世界技术将如何重塑时尚零售业的未来。第四，摩根大通 CEO 戴蒙警告中美紧张关系与 AI 是全球经济最大风险。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位华尔街领袖的警告对中美科技竞争格局有何影响。第五，人类时隔半世纪重返月球， Artemis 2将创造最远深空飞行记录。本期播客会带您剖析这次极限压力测试任务对人类未来登陆月球意味着什么。AI 行业正在悄悄上演一幕充满2008年金融危机即视感的场景。一位处理过当年金融危机诉讼的资深律师 Rajat Rana 直接把话挑明了。他说，我们正在谈论数万亿美元，融资结构几乎完全不透明，它的规模是天文数字。他说的就是给 AI 修房子的数据中心，这个市场有多疯狂。麦肯锡预测到2030年全球在这上面的总投资可能高达7万亿美元。就在去年， NVIDIA、 Microsoft、 BlackRock 甚至 Elon Musk 的 XAI 联手砸了一笔400亿美元的收购案，买的就是一家数据中心公司。前阵子我们还盘点过 Microsoft、 Amazon、 Alphabet 和 Meta 在2026年的 AI 资本开支计划合计高达6350亿美元。这股前浪并没有停在模型或应用层，而是正汹涌地流向数据中心这块钢筋、水泥与金融工程交织的深水区。尤其在美国，这种依赖私人资本和复杂债务来建设关键基础设施的模式表现得极为突出。作为比较，在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和欧盟等地，他们正在推行一种叫做主权 AI 的战略，这意味着政府直接出资并控制国家的计算资源，比如阿联酋与 OpenAI 合作建设的新门数据中心。对比我们上次聊到的主权 AI 正被系统化、产业化的趋势，这里多补一句， KPMG 预计到2030年印度的算力规模将比2025年再翻4倍，谁先把稳定低价电这个变量锁死，谁就能把扩张曲线继续向上。也因此，像 Microsoft 和 Amazon 正在探索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来保障连续电力，可一旦电力就位，单体园区越建越大，风险也被压进更少的坐标点，这正把保险业推到风口浪尖。钱多到什么地步，保险公司已经开始冒冷汗了。保险经纪公司 Gallagher 的负责人 Tom Harper 透露，就在2023年，一个价值200亿美元的数据中心园区几乎不可能获得合理的保险。为什么？因为风险太集中了，你把价值连城的尖端设备全堆在一个地方，万一出点事，这个天价账单谁赔得起？这背后的逻辑是，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集中风险，传统保险确实吃不消，所以保险业正在紧急开发所谓的定制保单。比如保险巨头 Aon 将其数据中心生命周期保险计划的承保能力扩大到了25亿美元，另一家公司 FM Global 更是将上限提高到了50亿美元，试图将财产损失、网络攻击和业务中断等多种风险打包进一个统一的框架里。甚至还出现了更新的玩法，叫做参数化保险。它不看具体损失了多少，而是基于一个预设的触发事件，比如云服务中断达到一定时长就自动快速赔付，都是为了在这个高风险的游戏里给资本一点点安全感。不过别忘了，我们也提醒过，很多 AI 项目最终会失败，这些兜底工具能拖住扩张的速度，却拖不住长期回报的缺口，这才是市场真正焦虑的地方。但风险远不止保险业的难题。 Rajat Rana 警告说，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主要通过表外融资的和平时期投资项目。表外融资，不透明，听到这些词是不是感觉有点耳熟？难怪连四位美国参议员都公开致信警告，这种巨额债务可能引发破坏性的损失，甚至触发更广泛的金融危机。这种不透明的结构 与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做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当时是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担保债务凭证，也就是 CDO， 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通过特殊目的载体、资产支持、证券和 GPU 支持的贷款等复杂工具来为数据中心融资，科技巨头们既是投资者，又是这些融资安排的受益者，整个系统盘根错节，而这些风险可能比想象的离我们更近。许多人的养老金都间接投资于所谓的私人信贷基金，而这些基金正是数据中心背后的大金主之一。根据瑞银集团的估算，高达 25% 到 35% 的私人信贷投资组合都面临着 AI 技术颠覆带来的高度风险。由于这些投资缺乏透明度，普通投资者甚至养老基金的管理者都很难看清其中隐藏的集中风险。如果数据中心项目失败或贷款违约，损失可能会悄无声息地传导到每一个人的退休账户，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那几位参议员会如此紧张。延续上次的讨论，训练一个像 GPT-4 这样的前沿模型，光是计算成本就要7800万到1亿美元。这条重资本、重更新的研发曲线本身就把资金链拧得更紧，而引爆这一切的导火索可能就是所谓的 GPU debt treadmill， GPU 债务跑步机。说白了，数据中心的心脏是 GPU 芯片，但 GPU 的平均寿命只有7年左右，而为它融资的贷款周期却长得多。这意味着什么？你刚为上一代芯片还完债，就得立刻借一笔新债去买新芯片，永远在跑步机上狂奔。一家叫 CoreWeave 的公司最近就靠抵押手里的 GPU 拿到了高达85亿美元的贷款。这笔贷款之所以能成立，背后有一个关键，它不仅仅是靠抵押那些会迅速贬值的 GPU 硬件，更重要的是它还绑定了 CoreWeave 与客户签订的长期服务合同，比如其中就包括一份与 Meta 公司签订的价值超过190亿美元的超级大单。正是这些稳定的未来现金流让评级机构穆迪给这笔贷款打出了 A3 的投资级评级，这标志着资本市场开始承认 AI 基础设施本身连同它的客户合同可以被视为一种稳定的可融资的资产类别。这既是创新也是风险所在，因为一旦大客户的业务出现波动，整个多米诺骨牌就可能倒下。所以这场 AI 的豪赌到底会不会崩盘，那位律师 Rajat Rana 给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答案。他说，我不是在预言世界末日，我的观点是无论它最终是否崩溃，纠纷都不可避免，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纠纷的发生。资本政策与本土运营网络合围，下一步就看能源与执行力能不能把蓝图变成持续的竞争壁垒。而今天的新增变量是保险与融资能否以足够透明可持续的方式承接这场史无前例的集中压注。最近 AI 搜索领域正在上演一场大型的王婆卖瓜比赛，比如一家叫 Zendesk 的公司发布了一份最佳服务平台榜单，第一名正是他自己，这可不是个例。另一家公司 Freshworks 评选的第一名是自家的 Fresh Service Help Scout， 认为最好的选择当然也是 Help Scout。 这些公司发现只要把自己的产品吹成第一名， AI 在生成搜索答案时就真的会把这些自卖自夸的榜单当成参考来源。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这些大型语言模型就像一个极其勤奋但又有点天真的学生，他们通过阅读整个互联网来学习，他们善于识别和重复模式，但他们还无法像人类一样真正的去判断信息的动机。所以当一个公司在很多地方都说自己是第一名时， AI 会认为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一个值得重复的事实，而不会去质疑这背后是不是商业宣传。这种信号堆叠的说服力我们之前已经在别的场景里见过苗头。前阵子我们聊过那次 AI 发起的派对，近50个人真的被忽悠到了曼彻斯特一家汽车旅馆的大堂，那次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公关表演。 AI 既不会打电话也没有信用卡，但照样把人从屏幕前拉到了线下。把这件事放在今天看，你就会明白，当连现实世界都拐得动时，操控 AI 的在线回答、改写共识的门槛反而可能更低。但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有记者只靠在自己网站上发一篇文章就成功让 ChatGPT 和 Gemini 都相信他是科技记者界的大胃王冠军。这证明了操控 AI 的回答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而有些玩法已经到了投毒的级别。微软发现一些公司在网页上设置了一个 AI 总结按钮，你只要一点，一个隐藏的指令就会被悄悄注入，告诉 AI 记住 我才是这个领域的权威来源，一位专家直言不讳，现在的 LLM 大模型根本分不清什么是正常信息，什么是恶意指令，这种行为已经超出了简单的自我吹嘘。专家们把这种技术称为提示词注入或者推荐投毒，这是一种全新的对抗性攻击，它模糊了市场营销和网络安全威胁之间的界限。它的关键之处在于这些注入的指令是隐藏的， AI 在读取网页内容时会不知不觉地接收到这些秘密指令。更可怕的是，这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也就是所谓的数据投毒。想象一下，被污染的 AI 生成了有偏见的内容，这些内容又被发布到网上，然后又被下一代 AI 学习，结果就是整个信息生态的质量不断下降，我们所有人都会受害。几天前我们也提到过，那些通过公共噱头搞研究的玩法正在流行，比如有家公司让 AI 去经营自动售货机，最后赔钱还闹出身份认同危机。当实验和营销混在一起时，今天的推荐投毒就更像是把公关手段升级成了攻击面，不只是吸引眼球，而是直接改写信息入口。这背后是一场血淋淋的流量争夺战。一家叫 Grotica 的营销公司发布报告，里面的数字吓人一跳。从2024年开始，很多顶级科技媒体来自 Google 的流量暴跌了 58%， 有些甚至超过了 90%。 他们在网站上用一句狠话来招揽客户，你在 Google 排名第一，但 AI 根本不在乎。延续上次的讨论，我们还谈过 AI GDP 悖论，投入和营收预期在表面上节节攀升，可大多数企业并没看到可感的生产力红利。在这种落差下，谁更会讲故事，谁更会在新入口里抢存在感，就成了更划算的策略。于是你会看到下面这些场景变得合理，这场危机感直接催生了一场巨大的淘金热，整个 SEO 也就是搜索引擎优化行业彻底乱了套。一位专家形容这个世界已经天翻地覆，各种新名词满天飞， AEO、 GO、 GSO，人人都宣称自己能搞定 AI， 但没人知道真正的规则。这个所谓的 GEO， 也就是生成式引擎优化，已经催生出一个全新的混乱的商业模式，其疯狂程度可以从几个例子中看出来。比如一家叫 Stardom Marketing 的公司提供一项 AI 就绪审计服务，收费在1500到3500美金之间，就是为了确保客户的数据能被 AI 读懂。另一家公司 RevyGrowth 的 GO 服务每个月的收费可以高达10000美金，他们正在向企业兜售一种新的焦虑，那就是在 AI 的世界里，传统的谷歌排名可能一文不值。有公司甚至融了900万美金专门开发 AI 机器人军团，去给客户刷 AI 的推荐位。这场围绕 AI 搜索结果的暗战已经从幕后打到了台前，就连 OpenAI 都开始在 ChatGPT 里测试广告，用户一度以为最私密的 AI 对话也正在沦为新的营销战场。这场争夺我们眼球和信任的战争已经进入了每一个人的手机屏幕。前阵子我们问过，当科学研究和市场营销的界限变得模糊时，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技术突破，还是一场精彩的表演？今天这个问题被搬进了搜索框里，变成了你我每天都会点开的答案。而这场信任的危机后果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因为它把我们推入了一个非常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一项由 Rhythm 公司进行的调查显示，有 58% 的购物者因为 AI 提供了错误建议而对品牌失去信任。但另一方面，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一项研究发现了更令人不安的现象，即使 AI 生成的摘要里有高达 60% 的虚假信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幻觉，但看过这些摘要后表示有购买意愿的参与者比例竟然高达 84%， 远超人类写的摘要。换句话说，即使 AI 在说谎，它的说服力也可能比真人更强，这才是这场信息战中最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别忘了，几天前那个曼彻斯特的派对已经证明，当叙事被精心包装， AI 不仅能改变搜索里的最佳，还可能改变我们线下的行动。时尚零售业有一个每年高达8500亿美元的巨大黑洞正在吞噬他们的利润，它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习以为常的免费退货。数据显示，高达 82% 的消费者认为免费退货是网购的必备选项，尤其是 Z 世代， 平均每人去年在线退货将近8次，这种买一堆是一堆再退回一大半的 bracking 行为几乎要把商家逼上绝路，因为大部分退回的商品处理成本甚至超过了商品本身的价值，但商家并非只能坐以待毙，一股 AI 新势力正在悄悄崛起，他们的目标就是彻底终结这场退货噩梦。一家名叫 Catches 的初创公司背后甚至有 LVMH 集团的 Antoine Arnold 和 NVIDIA 的酷打平台撑腰，他们开发的虚拟试衣技术号称能达到镜面级的真实感，让用户直接生成一个数字分身，在下单前就看到衣服穿在身上的真实物理效果。这项技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几年前它根本无法大规模商业化，因为它对算力的要求太高，成本也太昂贵了。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得益于像 NVIDIA Blackwell 这样的新一代 GPU 平台以及 CUDA X 这些软件库的进步，计算机辅助工程软件的运行速度被提升了高达50倍，这就像是以前需要跑一整天的复杂计算，现在不到半小时就能完成。这种算力上的飞跃直接把成本降到了一个零售商可以接受的范围，从而让高精度的虚拟试衣从一个遥远的梦想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现实。当然，要生成一个如此真实的数字分身，你需要做的就是提供你的身体数据，比如照片和尺寸，但这背后也有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数据隐私。需要明确的是，我们讨论的不是普通的个人信息，而是非常敏感的生物识别数据。一旦你上传照片，这些数据是如何被储存、使用和保护的？像欧洲的 GDPR 和加州的 CCPA 这样的法规对此有严格规定，但并非所有公司都完全透明。一些公司的隐私政策写得很清楚，比如数据仅用于生成虚拟形象，绝不与第三方分享，但另一些则语焉不详。背后的风险在于，你的密码被盗了可以改，但你的生物特征是永久的，一旦泄露，风险不堪设想。除了数据安全，另一个需要我们警惕的是它对我们心理可能产生的影响。这种镜面级的真实感技术在帮助我们选择合身衣服的同时，有没有可能加剧我们的身材焦虑？研究已经发现了一种被称为 Snapchat Dysmorphia 的现象，指的是人们因为过度使用社交媒体滤镜而希望通过整容手术让自己看起来更像被美化过的数字形象。有心理学研究表明，当本身就对身材不满意的用户在使用虚拟化身时，可能会更加关注自己身体的缺陷，从而加深负面自我认知。这提醒我们，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需要有相应的伦理防护栏来引导它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可不是小打小闹。从亚马逊、 Google 到快时尚巨头 ASOS， 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公司都在跑步入场。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玩法并不完全相同，这背后其实是一场平台与专业工具的战争。一方面，像 Google 这样的大平台正在把还不错的虚拟试衣功能直接集成到搜索引擎里，让它变得无处不在，服务于广大用户。前阵子我们分析过， AI 产品一旦开始商业化，第一道要守住的就是广告和内容之间的那堵墙。 OpenAI 当时的承诺是广告与聊天机器人的回答严格分开，但具体用什么技术手段来保证，这部分还没完全摊开讲。我们也提过，谷歌搜索早年就吃过这个教训，必须把广告和自然结果清清楚楚地标出来，避免用户混淆。把这层经验放到今天看，当试衣功能嵌进搜索或对话里，排序逻辑到底优先谁？最合身的那一件，还是出价更高的那一件？更微妙的是，上周我们还提到，一些已经合作的广告商嫌 AI 平台投放推进的太慢、太保守，预算花不出去。这种商业拉扯，不排除会反过来影响你先看到哪件衣服这样的关键时刻。另一方面，像 Catches 这样的初创公司则专注于为奢侈品等特定领域提供极致真实、高度定制化的高保真体验。这两种路径，一个追求广度，一个追求深度，未来谁能胜出还非常值得观察。这也不是画大饼， ASOS 已经通过类似技术实打实地看到了盈利能力的改善，而 Catches 更是预测他们的技术能为合作品牌带来20-30倍的投资回报。不过也有顶级分析师一针见血地指出， AI 只是工具，它可以帮你卖得更好，但无法帮你凭空变出好产品。毕竟你卖什么永远比你怎么卖更重要。不过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思考值得关注，退货虽然是无声杀手， 但它也提供了一个极其宝贵的用户反馈渠道。比如当大量用户因为面料粗糙或版型奇怪而退货时，品牌就能得到最直接的产品改进信号。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虚拟试衣技术真的成功地大幅降低了退货率，品牌要从哪里获得这些至关重要的真实反馈呢？售前的虚拟互动数据真的能完全替代售后真金白银的用脚投票吗？别忘了，关于广告与内容的那堵墙，我们之前的提醒在这里同样适用。如果售前推荐被商业动机挤压变形，品牌独到的需求信号就可能不再那么纯净，这可能是所有品牌在拥抱这项新技术时都需要深思的问题。全球最大银行的掌门人最近公开炮轰美国的监管机构，说他们制定的规则不公平，而且根本不是美国人该干的事儿。说出这句狠话的不是别人，正是 JP Morgan Chase 的 CEO 杰米·戴蒙。就在他最新发布的年度致股东信里，这位在华尔街呼风唤雨的人物几乎是把枪口直接对准了美国的监管层，他到底在气什么？核心就指向一个叫 Basel 3 Endgame 的新规。戴蒙直接说，这里面的有些条款简直是毫无道理。他算了一笔账，如果新规落地，像 JP Morgan 这样的大银行给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发放同样一笔贷款，需要准备的资本金居然要比那些小银行多出整整 50%。 戴蒙认为这完全不合理，是在削弱金融体系，而不是在加固它。之所以会这么说，背后其实是一场关于全球竞争力的博弈。戴蒙把这个规则称为非美国式是有原因的。研究显示，美国在执行之前的巴塞尔协议时一直比欧洲要严格，导致美国大银行已经持有比欧洲同行更多的资本。而这次的新规，根据行业协会 SIFMA 的测算，可能会让美国银行在交易业务上所需的资本金再增加近 60%。 所以戴蒙的潜台词是，欧洲的竞争对手们已经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里了，现在美国监管还要给自己人再加一副更重的镣铐，这在全球竞争中显然是不利的。前阵子我们从企业侧也观察过类似的规则差异带来的竞争位移，像三星这种跨区域跨基地的全球化布局，在地缘政治不确定加剧的时候，反而成了客户分散供应链风险的优选标的。同一时期，谷歌在软件侧抛出 TurboQuant， 单靠算法就能把大模型的内存占用压到原来的1/6，两头一松一紧，硬件与监管的错配都会直接改变谁更具备竞争力的答案。但他的视野远不止于监管，在这封信里，他描绘了一幅极其严峻的全球图景。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当今世界最大的风险就是地缘政治。他把乌克兰持续的战争、中东的冲突以及和中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并列为悬在全球经济头上的三把利剑。在他看来，这些冲突的结果将直接定义未来的全球经济秩序。我们之前分析过，政策摩擦并不只停留在关税和口水仗，供应链和产业收入会很快给出用脚投票的反馈。前阵子我们提到过，限制令让需求在本土快速重排，中国芯片企业的营收集体创高，比如做 GPU 的 More Threads 预期增速高达 247%， 做存储的 CXMT 一年里增长了 130%， 规模超过80亿美元。而行业龙头 SMIC 也刷新了93亿美元的记录。现在再看戴蒙把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列为核心风险，就更像是在提醒市场，这种地缘政治的次生效应已经不只是新闻标题，而是财报里的真实数字。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一个银行的 CEO 为什么听起来更像一位国务卿？这背后反映了一个重要的趋势，现在的金融市场和全球政治已经密不可分。为了应对这种局面， JP Morgan 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地缘政治中心，由前美国政府高官领导，专门为客户分析全球动态。这说明戴蒙的表态不仅仅是个人观点，更是将地缘政治风险管理正式纳入了银行的核心战略，把自己定位成稳定美国经济国策的关键支柱。放在企业实践上看，这和我们上次讨论的把供应链和市场布局当成风险对冲工具是一体两面。有的公司像三星用产线和地理多元化对冲不确定，银行则用情报与风控体系把政治风险像利率风险一样量化管理。而在这样一片风雨飘摇的背景下，戴蒙还看到了一个足以颠覆一切的巨大变量， AI。 他用非常确定的语气告诉所有人， AI 的投资不是什么投机泡沫，它带来的变革将是颠覆性的，其影响的速度和广度将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技术革命。但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矛盾点，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戴蒙一边说 AI 是坚实的技术革命，一边又对为这些科技公司提供资金的私募信贷市场感到担忧。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是，很多 AI 初创公司正是靠着这些不够透明的私人贷款发展起来的。有数据显示，私募信贷市场已经向科技行业投入了大约4500亿美元。这里的关键风险在于，如果这场颠覆性的 AI 革命是建立在一个可能杠杆过高、风险不明的融资基础之上，那它本身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金融风险的引爆点呢？延续上次的讨论，再补一层技术变量金融暴露的链条。我们前阵子讲过，谷歌的 TurboQuant 把模型的内存需求直接压缩到原来的六分之一。这类软件创新会改写硬件周期和盈利结构，也就是说，当市场还在按硬件紧缺、价格上行去定价贷款和股权时，算法突然把需求曲线往下一拽，资产质量与现金流假设就会同步被改写。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戴蒙会对 AI 融资链条的稳定性额外敏感，不确定性不只来自泡沫，更来自技术路线本身的快速迭代。我们之前还看到过类似的错位，像美光交出收入近3倍的成绩单，股价却大跌，预期和现实的剪刀差在 AI 周期里被放大得更快。JP Morgan 已经全面拥抱 AI， 甚至为此制定了庞大的员工重新部署计划。那这个所谓的重新部署计划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可不是一句空话。数据显示，过去一年 JP Morgan 的总员工数基本没变，但内部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运营和支持岗位的员工分别减少了 4% 和 2%， 而面向客户创造收入的岗位则增加了 4%。 这意味着银行并没有进行大规模裁员，而是通过内部转岗和技能再培训，把员工从被 AI 取代的岗位转移到新的更有价值的岗位上。这很重要，因为它为其他企业如何应对 AI 带来的就业冲击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范本。戴蒙警告说，所有人都必须关注 AI 带来的次生效应，因为它将深刻地改变整个社会。他提到的次生效应英文叫 Second and Third Order Effects， 之所以值得警惕，是因为第一层效应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工作岗位被取代，但更深层次的风险是那些我们现在还看不清的，比如当所有银行都开始使用类似的 AI 交易算法时，可能会导致羊群效应，一旦市场波动，所有 AI 会同时做出卖出指令，从而引发闪电式崩盘。美国证监会主席也警告说， AI 很可能成为下一次金融危机的核心。这些 AI 的决策逻辑就像一个黑箱，人类很难预测和控制，这才是最令人担忧的系统性风险。前阵子我们讨论自动驾驶时也遇到同样的黑箱难题，中国把 DSSAD 黑匣子写进法规，强制记录关键运行数据，欧洲和美国则更为谨慎。放到金融场景，一个可能的方向就是把留痕可追溯当作底线配置，至少在出事时能还原算法的因果链。所以这封信传递出的信号已经极其清晰了。作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中枢人物，杰米·戴蒙正在发出一个罕见的公开警报。一方面，他认为美国内部毫无道理的监管正在自缚手脚；另一方面，外部世界的地缘冲突和 AI 的技术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着我们所知的世界。我们之前从企业侧看到了技术与供应链的微调，今天戴蒙把镜头推进到制度与金融层面，谁能更快把地缘政治和 AI 的不确定性标准化、内生化，谁就更有可能在下一轮全球竞争力活得更好。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沉寂之后，人类终于再次向月球出发，而这一次的目标是飞到比历史上任何前辈都更遥远的深空。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出发和半个世纪前已经完全不同。当年的阿波罗计划是冷战时期国家实力的一种象征，充满了竞争意味，但现在Artemis 2任务的宇航员团队里，除了3名美国宇航员，还有一名来自加拿大的宇航员 Jeremy Hansen。 这标志着太空探索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联盟时代，这背后是一个叫做 Artemis Accords 的框架，由美国主导，目前已经有超过60个国家加入。这代表了一种基于合作、透明和资源共享的探索模式，与过去那种单打独斗的太空竞赛形成了鲜明对比。就在刚刚， NASA 的 Artemis 2 任务传来消息，4名宇航员已经成功进入月球的引力范围，这意味着 月球对他们的吸引力已经超过了我们的地球，他们即将创造一项全新的历史记录，成为距离地球最远的人类。但他们此行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刷新记录，这次任务宇航员们并不会登陆月球，但他们将看到连当年阿波罗宇航员都没见过的景象。当年阿波罗飞船距离月面只有70英里，而这次的 Artemis 2飞船将在4000英里的高空飞过。这个高度的选择背后是一次精心设计的极限压力测试。这个超高空飞跃的轨迹能让 Orion 飞船以超过每小时25000英里的惊人速度返回地球。这个速度比从近地轨道返回要快得多。所以这次任务的一个核心目的就是测试 Orion 飞船的隔热罩在这种极端高速重返大气层时的性能。这块隔热罩能不能保护宇航员安全回家，是未来所有升空任务的成败关键。这个距离让他们能第一次用肉眼看到一个完整的球形的月亮。 NASA 官方甚至发布了一张照片，并说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双眼完整看到了月球的东方海盆地，那可是被称为月球大峡谷的地方。你可能会问，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有像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这样能拍出超高清照片的机器人探测器，为什么还要派人去看呢？答案是，训练有素的宇航员的眼睛是无可替代的。机器人只能按照程序执行命令，但人类可以在现场进行实时判断和解读。他们能注意到机器人可能会忽略的一闪而过的现象，或者从岩石微妙的颜色和纹理变化中解读出重要的地质信息。这就像派一位地质学大师去现场勘探，而不是只看照片。而整个任务最高潮的部分是飞船将绕到月球背面，在那里他们将和地球彻底失联，整整40分钟，没有信号，没有指令，四名宇航员将在宇宙的寂静中独自面对月球最神秘的一面。关于他们到底会看到什么，任务的首席科学家 Kelsey Young 说了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我们并不总是确切的知道他们会看到什么。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冒这么大风险到底图什么？ NASA 局长 Jared Isaacman 一语道破了天机，他说，相比于拍照，他们现在最关心的是 Orion 飞船的生态和生命支持系统，因为这是人类宇航员第一次乘坐这艘飞船，获取它的性能数据才是这次任务的核心。这项测试之所以如此关键，是因为我们已经有超过50年没有把人类送出地球磁场的保护了。地球磁场就像一个天然的保护罩，为我们挡住了大部分致命的宇宙辐射，一旦离开它，宇航员的健康、心理状态和设备都会面临严峻考验。所以 Artemis 2任务搭载了大量的科学研究项目，比如通过分析宇航员的唾液样本来监测他们的免疫系统变化，用传感器实时记录他们的辐射暴露水平，甚至还要评估他们在长期密闭环境下的心理健康和睡眠质量。同时，这次任务也是对 Orion 飞船制造商，也就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一次大考。 NASA 正在转向一种新的商业合作模式，如果这次任务成功，将证明私营企业有能力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来支持国家主导的深空探索。所以这不仅仅是一次历史性的绕月飞行，更是一场极限压力测试。 Artemis 2收集到的每一个数据都将直接决定未来 Artemis 3和 Artemis 4任务的成败，那才是人类重返月球并实现登陆的关键一步。这趟旅程的意义远不只是飞得更远，更是为了确保我们未来能走得更稳。
今天的 Voyage 科技日报就到这里，请关注、分享，并持续关注我们明天带来的每日更新。